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哎呀，是现代人常见的疾病啊，胃食道逆流药物的选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郭丽娜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郭理事呢也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药剂部的主任。丽娜主任早安。
早安。
早。哇，我觉得跟丽娜主任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在空中分享了哦。
是。
诶，我们上一次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时节谈的是那个疫苗的部分，
肺炎疫苗。
对，肺炎疫苗齁，欸，也是现在要必须要去施打的这个时期了哦。
11月15号开始。
11月15号，欸，它是跟那个流感疫苗同时的哦。
时间差不多，但是其实肺炎疫苗整年度都可以施打。
哦，都可以施打。是，好。那我们今天来谈的主题呢，就是胃食道逆流药物的选择。提到胃食道逆流，其实困扰着许多人，是现代人常见的疾病。欸，我看到相关的资料提到，我们现在台湾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丽娜主任，
是现在因为压力比较大，跟生活习惯，有时候像大家很爱喝咖啡，或者是喜欢吃一些比较辣的食物，
是
啊，这些都很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
是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胃食道逆流，因为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们不知道自己是胃食道逆流了，对不对？
是，像我本身也是病人，所以有时候常常觉得这个喉咙地方觉得有酸味跑出来，其实这样都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是，这是我们刚在现场之前特别聊到的哦，因为我聊到说我们家里头就很喜欢放胃药，因为我们家人的胃都不太好，从小我们只知道说，哎呦，怎么搞得有那个酸水跑出来，那妈妈跟我们说啊，酸水跑出来就是那个胃酸啦，那所以呢叫我们去拿胃药来吃。好，丽娜主任说，其实有那些感觉到有胃酸上来跑到这个食道这个地方，喉咙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它就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哦。
是
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除了这些症状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其实电视广告也蛮常见的，就是大家除了感觉到喉咙部分感觉到有一些酸味出来，另外有一种像是胸口灼热
哦，烧烧的感觉。
对，
对， 对，
烧烧的感觉，其实这样也是其中的一个症状。
那为什么会有胃食道逆流呢？什么是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它通常胃酸是在我们的胃部里面，
对，
但是食道跟胃当中有一个叫贲门的，它这个下食道括约肌正常它会把它锁起来，不会让胃酸轻易的跑到食道里面。但是有时候它没有关得很紧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胃里面胃酸或者一些气体跑到食道里面，这样就会引起一些刚刚提到这些症状。
那所以就是那个刚刚提到那个叫做
贲门
它没有关起来，对不对？它为什么
关得不够紧？
关得不够紧，它所以它为什么会关得不够紧呢？
关得不够紧的原因可能会因为我们有时候吃得太饱，或者有一些像你有抽烟，这些它也会导致这些括约肌它关得不够紧，或者一些生活习惯。那有时候有一些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躺，因为姿势的关系也会导致它可能关得不够紧，胃酸就容易逆流到食道里面。
是是，刚刚有提到这个吃得太 饱哦。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的饮食真的不能够吃到太饱，对不对？它会很容易造成这个贲门关不紧，就是胃食道有逆流的一个情形了。
是，
那胃食道逆流一定要治疗吗？
如果不治疗的话，久了以后，因为我们的食道长期被胃酸来侵蚀，那它有可能造成一些发炎，那严重一点会到糜烂这样的症状。那久了以后，细胞就会慢慢产生改变，长久不治疗，最严重会导致到食道癌。
哇，所以就是胃酸的那个酸，其实它是有那个腐蚀性的，是不是？会侵蚀我们的食道，还是它从这个胃的地方？那个胃酸一直上来，它经过的地方都会造成一些的侵蚀情形。
如果它只有在食道里面侵蚀，就会造成食道本身的受伤、发炎这样的，或甚至糜烂这样的症状。但如果它更严重一点，在上面到我们的喉咙，甚至到我们口腔，有可能会从我们的这个喉咙，它又跑到呼吸道里面，去刺激到我们的肺部，有可能产生一些像气喘的症状。那到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侵蚀到我们的一些牙齿，造成牙齿这些被胃酸腐蚀。
哇。所以它造成的影响还蛮大的耶，这算是并发症吗？因为胃食道逆流引发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症状。
是，
所以丽娜主任，如果我们有刚刚提到的那些的什么胃灼热，什么火烧心，然后那个胃酸跑到这个食道的话，这就是属于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所以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自己去检视的时候是不能够轻忽的，最好要做治疗，对不对？
可以先挂号去请医师，通常我们是会用照胃镜的方式，那医师会去做一些检查，确定是不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这些症状。
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吃太饱了，所以是它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症状，并不是属于真正的那个胃食道逆流。我们只要控制这个饮食，可能就不要吃太饱啊，吃到八分饱啊，或者是咖啡少喝一点啊，或者是有抽烟的朋友们可能要戒烟。其实这样子的话，胃酸跑到食道当中的一个症状，它就会缓解，是不是？
是，其实每个人引起胃食道逆流的原因都不太一样。那像有的可能老化，或者有的人比较胖一点，因为胖的病人他通常腹部的压力会比较大，或者有的人喜欢穿很紧的上衣，那这样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都有可能压迫到胃部，导致你的胃酸容易往上去逆流。所以每个人的原因不太一样。那至于要不要去看医生，当然看个人症状的严重性，如果觉得非常不舒服才需要去挂号。
是，所以连那个衣服穿太紧也会造成这个胃食道逆流啊。
是，
因为胃部这样被绑着，对不对？那穿塑身衣的有一些女性爱美怎么办啊？丽娜主任，穿塑身衣会不会也会造成这个情形啊？
会啊，因为它其实也在压迫我们的腹部。
好，所以要找出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然后先去改变那个生活的一个方式，看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的缓解，对不对？
是。
好，这个是一个小方法，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找原因的话，也可以先透过挂号，请医生做一个特别的一些的检查，要不然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很多的国人很喜欢自己当医生，自己当药师，想说就是胃酸嘛，然后呢就自己去随便买一下那个药来吃。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改变那个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的话，其实它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你就不断的要去吃那些的胃药而已嘛，是不是？
是
是。好，那还有哪一些的原因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呢？
其实现在比较常看到引起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啊，大部分还是食物造成的很多啦。像刚刚前面提过的咖啡啊，或者一些甜食，然后抽烟喝酒，或者是有并用一些药物，像茶碱类这种药物，它都有可能会增加胃食道逆流这个发生的机会。
就是喝茶吗？
喝茶，有的人特别像喝浓的茶，它里面的茶碱、咖啡因的含量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现代人得到胃食道逆流比较多是属于食物引起的。
还有像麻辣锅。
麻辣锅，而且很多吃太快会不会啊？
吃太快也是，因为其实 胃食道逆流都是胃酸分泌比较多造成的，所以一些刺激性食物它或者吃太快会造成胃酸分泌比较多，都有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
是是，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地方吃东西都要限时，然后限时你又然后那种限时就是属于那种吃到饱或那些的可能90分钟的，好，那大家都想说哦，已经来吃的又是很贵又限时，就是吃的特别的快特别的急，希望可以多吃一点又快又饱，所以这算是现代人造成胃食道逆流蛮重要的原因齁。
是
那不第一个原因既然不是压力，我本来以为是压力，
其实压力也有，刚前面提过每个人的原因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工作上或生活上压力也会加重这种症状的发生。
我发现哦，应该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就是有些人压力大的时候就想要那个大吃大喝，对不对？那大吃大喝的时候又吃得太饱了，齁。好啦，所以找到这个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然后去对症下药去做一些的解决哦。那在预防的部分，我们今天也要在丽娜主任的分享当中来告诉一下大家了，齁。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药物还没先谈哦，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作息啦、饮食啦去做一些的调整，然后去缓解胃食道逆流的一个发生。
这边有八点可以建议各位听众参考，当然每个人是看自己可能观察自己胃酸比较容易发生的时候是前面有哪些行为齁，可能造成自己比较容易有这些症状发生，再从而做一些生活或者是一些其他行为的改变。那八点包括第一个是生活习惯，比如说避免一些高油脂类的食物，或者是巧克力啊、薄荷，还有一些甜食、烟酒、辣椒这样的刺激的食物齁，这类食物能避尽量避。那第二点是不要吃太饱。而且吃完东西不要立刻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因为这样吃饱你知道很喜欢躺下来，
对，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
对，他说啊，吃饱了好累哦，然后又躺下来了，而且就算不是躺平你也会这样斜斜的靠在那个什么沙发上啊，躺椅上面，
对，但尤其吃到饱，然后很多人会吃到那个食物已经快要溢出来那样子，
对对对，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现在那个食物已经到了胸腔了，可他还不停哦，然后呢再继续吃，哎呦，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喉咙了，对不对？就是放不下，
对，所以吃完立刻躺平，这样也更容易让胃部的食物啊、胃酸这些逆流到食道里面。那第三点是控制体重，特别是一些过重的，可能控制体重可以改善这样的症状。
是。
第四点的话，就是在睡前2到3个小时避免进食。
因为你睡觉是要躺平嘛，这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嘛，
对，
不要让自己那个肚子的负担太大了，就会
不要让胃很饱的时候去躺下来。
是，了解了。
第五个是戒烟戒酒。第六个是避免穿过紧的衣服。
哇，那个喜欢穿马甲的就要特别注意了齁。那是不是很多的那个名模比较容易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啊？他们有时候穿那个里都会穿得紧紧的，然后马甲，很多的影星也是这样子。雕塑身材，
但马甲不会一整天都穿着，可能穿一穿要休息一下。
真的啊？好好好，所以就是你不要穿时间太长，对不对？
是。
还有呢？
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头部可以稍微垫高15到20公分，让这个姿势可以维持头部比我们的身体比较高，那这样也可以避免胃部的一些胃酸容易逆流出来。
这算是你已经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情形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的时候把头部垫高
一点，
是不是？
对。
好。
那第八点就是避免使用会增加胃酸分泌的药物。
有一些是药物造成的，
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它是属于会造成胃酸分泌的药物？
如果本身有胃食道逆流症状的病人，在就诊的时候，其实可以特别跟医师提到这一点，那医师也会避免开立这样的药物。那或者在咨询药师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有什么这样的药物会加重我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就是在就医检查任何疾病的时候嘛，就是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看这个胃食道逆流的一个情形，或者是我随便想一下，如果有三高的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醒？
三高里面有一些降血压药其实也会加重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嗯、所以最好建议还是跟医师提醒说我有这样的症状、嗯、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尽量避免。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医师在开任何药物的时候都会特别做一些的询问，诶，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比方说问到说你是不是对一些的药物过敏，或者是你曾经生过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的告知都要非常的清楚的跟医师做一个说明哈。
是，但除了医师的询问，也建议听众们可以主动来跟医师告知我有哪些症状需要提醒医师去避免、嗯、因为有时候在看诊很忙的时候，我们也担心医师万一漏问了哪一条、嗯、那我们主动告知医师其实也是这样给医师更多的资讯来提供作为、嗯、开药的参考。
是，了解了哈，空中的好朋友们，除了刚我们提到了在日常的生活的作息跟饮食去做一些的调整之外哦，再来就是有一些的药物它会增加胃酸分泌的药物，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就要去做避免，这就是你自己在就医看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师做一个详尽的说明，对不对？
是
是，好，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胃食道逆流，刚我们的丽娜主任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说明哦。那当丽娜主任是万方医院药剂部的主任，那对于这个胃食道逆流药物的使用的部分选择的部分，我们今天也要利用一点时间请丽娜主任为大家做说明好不好，在药物的使用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其实最常见治疗的药物就是像制酸剂、嗯、大家常去买吃起来会凉凉的那种一颗一颗的胃药、嗯、或者有一些胃散、嗯哦、它其实成分大部分都是含像一些镁或者是铝盐这样的一些成分。
嗯，
那这些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它治标不治本、哦、但是好处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去中和我们的胃酸、嗯、就会让我们的症状就是这个酸味觉得不会这么的明显，让我们很难受。
是，
但是这样的里面制酸剂，因为它含的成分不一样、嗯，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副作用。比如说里面的镁盐，它如果长期吃，可能造成我们有腹泻的这样的副作用。那铝盐它可能会造成便秘的一些副作用。
哦，怪不得，我就听过有人说吃胃药吃到便秘耶，所以它就是有含这个。
铝盐，
盐是盐巴的盐吗？
盐巴的盐
哦，有铝盐的成分的关系。
对，
哦，是，嗯，
那很多的制酸剂，它其实会镁跟铝并在一起、
嗯，
它其实也是要让这些腹泻或便秘的副作用不要那么的明显。
哦，算是中和，对不对？
对，
嗯哼哼。
那这一类的这类药物使用上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一些特定的药物，像是四环霉素或者是有在缺铁的病人在补铁、哦嗯、跟铁剂要避免错开时间，还有像一些抗生素，它会有交互作用，会影响这些抗生素的吸收，所以使用上一定要注意至少错开2个小时以上、
嗯、哇，要错开2个小时哦。嗯，所以我们就对于我们自己除了要服用这个所谓的制酸剂这个胃药之外，还要去检视一下到底有哪些的药物你还在做一些的服用，如果有这个铁剂或者是抗生素还有四环霉素，四环霉素用在什么地方啊？
四环霉素如果是口服的比较常用在像痘痘青春痘
哦，
特别已经在长脓发炎的这种，医师有时候会开四环霉素，
它算是消炎成分，是不是？
对，它其实也是抗生素
哦，也是抗生素。好，所以有在使用抗生素的朋友们，那如果你要服用这个制酸剂的话，就要错开时间。
是，
那如果他那个当下已经胃酸已经到这边了，怎么办啊？
那抗生素可以稍微晚2个小时吃
哦，你
就时间错开就好了。
就是你要先吃的是这个制酸剂，对不 对？那你后面的药就是晚2个小时。
对，
好，你不要先吃那个抗生素，对不对？
对，
哦，了解了，原来在服用的部分还要注意这些的药品的
交互作用。对，
嗯，还有呢。
另外一大类是黏膜保护剂，它可以保护食道的黏膜，减轻这个胃酸的伤害。像是有一种是海藻酸这样的成分，它很特别，是当我们吃下去之后，它在胃的 表面会形成一层有高度粘性的保护层，那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的食道去受到逆流的这个胃酸伤害，也可以降低它逆流发生的频率。
嗯哼哼，所以这些的药剂都是我们坊间买得到是不是？还是医师来开立的？
有的是处方药必须要医师开、哦、那有的是指示药，可能到药局里面药师教你怎么使用就可以直接使用。
是是是，所以我们谈到了制酸剂还有黏膜保护剂的部分，那如医生的话会针对你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去开适合的一个，这都算是胃药嘛对不对？
广义来说都是胃药，
都是胃药，所以会看适合每个人的状况去开适合他的一个胃药。
是看你的症状。
嗯那什么时候会用到黏膜保护剂？
黏膜保护剂可能它有时候会跟一些制酸剂这些并用
哦，会同时哦，
有时候会并用。
嗯，那算是它那个胃食道逆流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
对
是是
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
哦，了解了。嗯，那还有哪些呢？
那另外第三大类是促进食道蠕动的药物，它其实目的是加速我们这个胃部的排空。那排就是让它蠕动的速度增加的话，那它就比较不容易逆流上来，但因为它效果比较有限跟副作用的关系，现在这类药比较少在使用。像过去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个成分叫 Cisapride 这个药品，它因为会导致严重的心律不整，那现在其实在市面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成分，那取而代之的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像多巴胺的拮抗剂这类药品，它其实也常常用在消化不好，促进肠胃蠕动这样的用法齁。那但是这类药品在老年人或者是肾功能不好的病人使用上特别要小心，那尤其是一些有帕金森氏症的病人，它是禁止使用的齁。所以其实医师还是会依照病人他个别的一些身体状况跟其他使用的药物来做适当药物的建议选择。
是是、欸、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到医院去给医生先就医做个检查的话，像我们现在蛮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服务嘛，所以你购买这些的胃药广义来说这些胃药的时候其实要非常的详尽的说明是谁要吃的，是几岁的一个年龄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咯，对不对？
是。那其实后面还有两大类是目前在社区药局已经有一些指示药是可以经过药师指示直接使用，它相对来说抑制胃酸的效果也比较好的齁。那第一大类就是像组织胺受体拮抗剂齁，我们在英文来说它叫 H2 blocker， 那它是针对轻度到中度的胃食道逆流有效，那这样的指示药其实在症状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可以先询问药师做一个症状的缓解。那它常见的副作用可能包括像头痛疲倦或者是便秘腹泻，但其实这些副作用发生的几率都非常的低。
是
那第二大类也是目前治疗效果最好的药物是质子泵浦的一个抑制剂，这样我们通常英文简称它叫 PPI 这一类的。它可以针对中度到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它效果抑制胃酸效果非常好，那建议就是每天早上饭前空腹的时候就使用，可以有最好的效果。那这类药它的副作用跟刚刚前面提过这个组织胺受体拮抗剂的很像，可能就是像头痛啊、疲倦啊、恶心、便秘、腹泻这些，但是其实都非常少见，大部分病人使用都很少发生这些的副作用。那值得要注意的是这类药物它在使用的时候一样要注意一些药品的交互作用齁，跟一些其他的药可能要错开时间去使用。那现在很多这类药品它也做成这个长效剂型的，就是会缓慢释放，所以一天大概吃一次就好了。那后面提到这两大类药品，它其实在健保给付的规定需要只要不是指示药是处方药部分必须要经过胃镜的检查结果有出现异常的健保才给付。
是是，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都是药局可以买到的指示药吗？
这几大类像后面提到的组织胺受体拮抗剂跟质子泵浦抑制剂，它其实在比较低剂量的是 社区药局的就可以买到的指示药，但是需要经过药师的指示，教你怎么使用才可以。
是是，所以我们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们需要去服用药物的时候，那去到药局，他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也请丽娜主任来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比方说他现在就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一个情形，需要做一些的药物缓解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跟药师做一些的说明呢？
第一个要清楚说明自己现在的症状，第二个是发生的频率，那同时有没有在吃其他的一些药物，那本身的疾病有哪些，这些都要很清楚的跟药师说明，药师才初步建议你说有哪些药物是适合你选择使用的。
刚丽娜主任提到了一个频率，频率为什么很重要啊？
因为会看说你发生的频率如果很高，代表你胃酸的可能分泌的比较多，那可能药师会建议你使用一些比较强一点可以抑制胃酸分泌的药。
是是，因为有一些比较轻微，就是只是一下子冲上来，然后呢你就恢复正常了，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状况是不是？
像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一次，比如说吃太饱啊，或者是压力很大，或偶尔喝咖啡才会出现的话，那这样也许我们吃一个制酸剂，这样一个效果药物作用时间比较短的药物，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症状可以解除。但是如果是经常性的发生，每天可能都有发生这样的症状，那可能药师除了会初步建议你有一些像栀子泮补的抑制剂，可以比较强的抑制胃酸的这样指示药之外，那也可能建议进一步到医院里面去做个胃镜的检查。
是是，他需要长期吃吗？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们，
通常不建议长期吃，就是等到症状有改善，就需要停药。大部分的治疗期间可能是4到8周这样的一个时间。
4到8周，那如果没有缓解的话，真的要特别再去注意一下，做个检查齁。
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那个胃食道逆流，就是像有时候打一个嗝吃太饱，有没有？它那个就会冲上来，我们都以为说是肚子太胀了。
也有
是这样子，然后说哎呦这个吃太胀，然后你也自己不觉得饿，然后下一餐你就会不会很想吃。
是，
所以有时候就是当你有胃食道逆流的症况，是属于那个肚子很胀，然后比较属于消化不良的那个情形的话，是不是我们减少进食的一个次数也是一种方式呢？
其实有症状的就建议还是不要吃太饱，那少量多餐当然也是一种方式。
是，了解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郭丽娜理事，也是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药剂部的主任，好，丽娜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是现代的，我觉得算是文明病了，这个压力还有饮食的一些的状况造成的胃食道逆流。我们也特别提到了预防的方式，还有这个药物的选择，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呢，最后丽娜主任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今天没有提及到的，
还是当然还是第一个是要生活习惯要正常，当然我觉得食物的部分尽量避免，像我本人也是很难说不喝咖啡，这个大概就很难做到。
那你怎么控制？
其实有时候真的比较不舒服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医生，做用一些药物来控制了。
是，了解了哈，大家知道哦，不能够轻忽了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哦，因为它有一些的身体其他状况发生的一些的并发症哈。啊，同样的也要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要善用的是医院或是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服务。另外，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丽娜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